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来思想马太福音的信息。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一段的经文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么样去祷告。这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我们读到十五节吧，第九节读到十五节。刚才我们诗歌的时候，我们已经唱了这个被称为主导文的一段的圣经我们虽然已经唱过了，但是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我们读到十五节。Matthew chapter 6 from 9 to 15 马太的第六章第九到十五，我们找到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这一段被称为主导文这是应该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不知道在我们呢基督徒还是说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试过祷告。你的祷告的经验对你来讲是怎么样一个的经验？在我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在我的人生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很小的时候，我已经是在教会学校读书在天主教的学校读书那祷告这个观念是一直都有了但是呢，你知道在天主教学校读书每天上课之前有那个早会都是上面他们来讲了，然后祷告了，我们就进入课室里面去从来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去祷告那个时候对神的观念也是很模糊有什么时候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会默默的来向神所谓的祷告但是在我人生的第一次的祷告的里面的经验的经历呢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经历怎么可怕的经历呢？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师母已经是基督徒他带我去教会，然后后来我信主了他很高兴知道我信主了有一天他跑来我家去到我家，你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哇，哪一次的经历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经历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人的面前开口做过任何的祷告小的时候在心里面有什么需要默默的向神来讲话是有的但是真的在人的面前开口去祷告是从来没有试过哪一天他说我们一起祷告那我好啊，我就祷告吧我就逼着我在哪里，我跟他一起在哪里挣扎了一大半天，满头大汗，一句话讲不出来，我不知道什么讲，我从来没有试过开口在人的面前开口祷告，所以哪一个的经历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在那里挣扎挣扎，我讲什么？我要讲什么？想不到任何一个的词句出来。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祷告？在你的跟神的关系的过程的里面，还是说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你认为你的祷告觉得怎么样？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我要学习祷告 啊，因为那些经历让我很恐惧哈，所以我说我要学会祷告，起码在下一次在人的面前开口祷告，我不会挣扎一大半天，满头大汗，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哈。所以第一个观念就是学祷告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要讲什么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的第一个感觉祷告的一个要需要学习的一个的功课。很多人对祷告怎么样祷告，第一个观念说我要讲什么的话，以致呢我能够祷告神垂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有很多错误的基督徒的错误对祷告的观念，就是建立在我应该讲什么话，我用什么方法来祷告，我祷告的那个架构，还是说我祷告的哪一种的方式是怎么样才是神会听的祷告。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来学祷告的时候，常常都是注重在言辞的层面上，方法层面上，态度层面上，我应该跪下来呢还是坐着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哈，我信主之后，后来我那个牧师哈要我帮他翻译哈，就我牧道班的时候哈，那偶然他会给我自己去带哈。那些的牧道的朋友啊，说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常常都问我祷告的时候，我应该跪下来呢，还是坐着，还是我用什么姿势祷告才叫做对的祷告呢？啊，常常都会被问到这些的事情。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成长的里面有没有问过这样的话啊？你对祷告，你觉得是应该坐在哪里，还是跪在哪里，还是用什么的姿态祷告？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祷告的记载，无论是摩西，无论是大卫、所罗门、以利亚、保罗、彼得啊，他们这些的信徒都有很好的祷告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啊，以前我就常常跟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说，我说你要学会怎么样祷告的话，最好就是读诗篇，因为诗篇里面都是诗人向神祷告的一些的祷告词。我以前常常就是透过读诗篇来学习祷告的，因为我觉得哇，哪里的祷告太美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的基督徒祷告哈，你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哇，哪一种的他用的言辞，哪一种的美，哇，你真的好像让你感觉到不一样的。啊，哪种的对神的赞美，哪种的表达是那样的深厚。我不知道你听过一些简单的基督徒祷告没有，你一定很羡慕，哇，如果我能够像他们这样祷告，那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很注重用什么的言辞，讲什么的话来去祷告。我们也读过诗篇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祷告啊，其中很多的祷告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来表达呢？因为特别诗篇里面你读到大卫的祷告，哇，他的非常有感情的一种的祷告啊，当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他哪一种在内心里面，哪一种的气愤，哪一种的激动，哪一种的恳求对神的拯救的哪一种的祷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哇，他这太厉害了，这个祷告啊。所以我读几句给你听，看你那个感觉如何，是不是啊？这是大卫啊，在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哈，诗篇第三篇哈所记载的一个的祷告哈，从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行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帅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哇，厉害吗？啊，你看这个是大卫的祷告，你看他多厉害，他被仇敌逼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对神那种的表达是多深入哈。救恩赎父耶和华，愿你赐福你的百姓。啊，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常常会读到这类的祷告。我不知道你学祷告的时候学到这些的祷文的时候，这些祷告的时候，你在学到什么功课？ 你会看见一个人原来在神面前，哇，哪一种的赤裸敞开的那种的表达。但是后来当我在真的慢慢成长的时候，发现原来诗人的祷告他的用词啊，是真的能够把内心的情感那个心态表露出来。但是当我们学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从他们身上真正学的祷告，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非常血气的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些诗人那个很气愤的情况底下学这些祷告，我们也觉得我们很有血气的在神面前，神来求助你保佑我，供那个人欺负我，求你为我报仇啊！我们也会这样的祷告。究竟真正的祷告是什么？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怎么样的祷告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祷告？他说，真正的祷告是一个怎么样的祷告才是一个好的一个种的祷告的方式？耶稣基督在这里用截断的圣经来教导门徒祷告的功课。为什么说是教导门徒祷告功课呢？因为在第六章的前面第七节啊，就是第五节开始就讲了论到祷告的时候，这就提到哈，在当时的这些人的祷告，那些的假冒为善的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是耶稣不喜欢的、不喜悦的祷告。然后耶稣叫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到内室里面祷告，不要在那里这样的公开的祷告啊，因为这样是表现自己，不是在祷告。然后第七节、第七、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的第六章的第七、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你们的父在你们还没有祈求之先，他早已知道了。为什么呢？虽然祷告也是不断重复的讲，原来很多人的观念的里面，话多了，我重复讲，好像说我用正确的，我用对的语言，那么神才会听我的祷告的。如果我的话讲的不对，神就不听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感觉就是说，哎呀，我祷告没有力量的，还是请牧师祷告吧，因为牧师懂得祷告啊，牧师懂得用什么的话来祷告，所以神会听牧师祷告多过听我的祷告，所以还是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吧啊。我们常常以为讲什么话会改变这个带来的结果。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学他们，不要学他们。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没有祈求之先，你们的父都知道你所要的是什么。那你说，如果神都知道了，为什么神还要常常教导我们要在他面前祷告呢？如果他都知道我想要什么，那为什么还要求我，还说还鼓励我，还常常教导我们，我们的凡事要记得祷告祈求来交托给神，为什么还要祷告？他都知道了，干嘛还需要费这个的力气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祷告是因为神不知道，所以我告诉神，神啊，你知道吗？我需要这个，我知道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要把一个 list 哈列出来，神啊，你知道我需要这个。其实神不是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圣经耶稣这里说他都知道了。那为什么祷告？原来祷告并不是告诉神他不知道的东西，祷告是透过这个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祷告是透过祷告让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的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当时的祷告以为我真的需要这个，但是过两天之后你发现你都忘了你这个祷告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那个东西是对你来讲就是真的没有真正明白这个东西给你有什么带来什么的好处。当时以为 有限的头脑，有限的知识，以为这个祷告，以为我需要的都是这个事情，我得到这个我就满足了。这时候并不是神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神是要透过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对我们重要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神不随听的，我们的要求神不答应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气愤，为什么神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你不答应我，就是你不爱我。其实并不是，只是神要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所要的并不是真正对我们有好处的。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的见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Bill Graham 他的太太Ruth 的见证他提过一个他的祷告不蒙神垂听的一个的见证。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看到一个年轻人他很喜欢的他是向神祷告，神的兄弟把这个年轻人给我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有个交往他向神求希望能够跟这个人有这个一份交往的关系。但是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没有让他跟这个年轻人有任何的交往的机会。后来他说，我感谢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如果神垂听他的祷告，他就嫁不了给 Billy Graham 了。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因为神知道哪一个是更适合他，更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更好的，更重要的。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的见证带给我们什么的提醒。多少时候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所看见的都是我们当时以为是最好最理想的东西，因为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没有看到更远。所以我们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个的祷告神都按我们所给的来给你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惨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如果你每一个的祷告神都给你的话，你就惨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祷告都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不对，非常的很短视的一种的要求。神有时候不给我们祷告蒙应允，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神看到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不是我们告诉神我需要什么。多少时候神在我们祷告的过程里面，神让我们真真正正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是神让我们带着一个更高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所以祷告是一个很重要学习的功课，但是这个功课绝对绝对不是在用什么的语言、什么的方式、什么的态度、用什么知识，乃是要学习祷告究竟的重点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向他来呼求？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学外邦人这样祷告让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来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这个祷告我所说的主导文这个的架构让我们明白究竟这一段的圣经来说什么。这里说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说接下来呢你会看见有三个的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对祷告这个对象的一个的开始，一个认准。因为接下来有三个的愿不晓得当我们讲到这三个愿的时候，你会想到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就是你知道吗，在这个民数记里面也有类似的一种的表达当以色列人建好这个建会幕的时候神要对 对这些的以色列的祭司说哈，当你们在会幕的时候哈，要为以色列祝福，然后呢，在这个祝福的里面也有三个的愿，在民数记的第六章我读给大家听哈，我可能你以前也听过我讲过了啊，这里说什么为这些的以色列民祝福的时候，也是也有三个的愿，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的面光照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啊！你没有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这样的祝福啊！这个是民数记的时候，当这些祭司在这个为这个以色列人献祭之后，神教导他们：你们要为以色列人这样的奉我的名为他们祝福啊！那当耶稣在这里叫这些门徒祷告的时候哈，也是用三个愿啊，愿愿愿啊。接下来呢有三个的求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吃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知道吗，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个小字有一些小字啊，在一些古卷的里面是没有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一段的字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是读英文的圣经的话，这个主导文是没有这一段的字放在里面的，所以这一段的字呢是很有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呢真正整个的祷文呢耶稣的教导就是从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到不要叫我遇见试探，那就停在哪里了。好，然后15节，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乃是耶稣祭司来教导他们哈，在这一个的主导文的里面啊，前面来12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的一个进一步的教导啊。记得我们上次讲这个的八福的时候啊，我们提到八福的当中有一个福叫做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还记得这个的八福当中的教导吗啊，当中我们说到什么啊，是不是我不连续人就不蒙连续呢？好，我们就讲到那个摇树哈，吃屎和吃屎的那个的故事来解释哈。你看在这里呢，又重新再提到这个事情，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不摇树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摇树你们的过犯。好像在这个的事情上，耶稣不断一而再、一而再的来重复这个的教导。啊，这个教导是一个很重要的对门徒的一个的提醒啊。那么等下我们会可能下一次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啊这一段啊。今天我想我不会把怎么说呢，整个的主导文都讲完，因为里面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分享啊，所以我不想很匆匆忙忙的就讲完它哈。所以呢可能我会分两次跟大家来讲这一段的圣经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一个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在架构在当中哈。那我们先来思想一开始的时候啊，耶稣教的门徒的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祷告的起点，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起点啊。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祷告是有一个祷告的对象，我们不是自然自语的啊。今天的人自然自语呢很普遍啊，你们常常在路上走的时候哈，在 shopping mall 的时候哈，这人有个人在走的时候在自然自语哈，当然他不是自然自语，他在讲电话哈。那但是呢，自然自语呢，如当你讲话没有对象的时候，就是自然自语。祷告，如果你祷告的对象是不会听到的，那是只是你的祷告只是自然自语。所以一些外邦异邦的一些的宗教里面， 可能对一些的偶像敬拜，他们在哪里向呢？在偶像敬拜的时候是自然自语。为什么？因为祷告那个对象他是听不见的。在诗篇里面，诗人用一个很图像化的一个的表达啊，讲到外邦人的偶像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们外邦人的神在哪里呢？啊，那我们的神是在天上，随着自的意思行事的啊。”在诗篇115篇啊，然后他就说了：“你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发声。”这个是诗人对外邦的偶像的形容，看像一个的偶像，一个形象在哪里？好像一个人一样，但是有耳却不能听。这是表达什么？这是表达我们祷告的对象，先要搞清楚他能不能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祷告的对象他能听见吗？如果他不能听见，你只不过是自然自语，你不是祷告，你这是一种心灵自我安慰，因为他听不见。我们首先要清楚知道究竟他能听见吗？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所敬拜的，所相信这一位的神，他是能听见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苦的在向神呼喊哀求，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了什么话？他说：“以色列人的哀求我听见了，他们的苦我看见了，他们所面对的事情我知道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跟偶像不同的地方，他是能听见、能看见、能知道的，这个才是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起点。你相信这位祷告的对象，他知道你的心吗？所以耶稣前面说：“你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啰里啰嗦、啰里嗦嗦讲很多话。如果他听见，他不需要你讲那么多话，他一句就够了。如果他听不见，你再多也没用。”为什么以色列人的时代有一个当时的时代，他们拜的外邦所拜的一个叫巴利啊，巴利就是其中一个偶像啊。那些拜巴利的人在他们那个神面前祷告，就是拼命用劲去祷告，自己砍自己的身体，然后希望那个他们的偶像能够反应。所以第一个问题说，他能听见吗？以利亚。跟那些巴黎的先知斗法，就是啊，他在那里取笑他们啊，他们那里拼命的祷告啊，那个巴黎都没有做任何的行动，那个以利亚就取笑他们说：“你们的神去睡觉了啊，去了厕所了，去了 vacation 了，他听不见你喊大声一点，赶快叫醒过来吧。”这是取笑他们。想一想，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他听见吗？他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起点。如果你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在听你祷告的哪一位的神的话，你就是自然自语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祷告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谁？是天上的父。这是很重要一个的宣告。啊，这个对象并不是有一些人所想象的。他们很多人说我相信世界有神，这个神是什么？这个神就是一种的非常大的能力，一种超然的宇宙的能力。这个宇宙的能力能够控制一切，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些什么的方法途径能够控制这个能力，你这个能力就归我所用了。这个是很多错误的信仰的里面所产生的这样的结果。很多的错误的信仰的里面会产生什么？我祷告我要学会一种的密语，一种的神秘的句子，当我念这些句子的时候， 这个力量就被我所控制，我就能够得到我所要的东西了。很多的宗教有一些就是觉得要找到这样一个的途径啊，来掌控哪一个的能力。但是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位祷告的对象，他并不是单单一个的能力，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父的意思，我们跟他有生命的关系。他能够听到了，但是问题，他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奥巴马，美国的总统，有一定的能力，但是你跟他讲话，他能够听你讲吗？连电话都打不进去，他不会听到你的话。但是如果他的女儿打电话给他的话，他就必定听了。很简单嘛，因为他有关系。同样的，如果很多人相信世界上这个神也很有能力，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耶稣告诉我们，这一位的神是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祷告这个起点有这个肯定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方向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那个观念的里面，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我们人需要去争取、争取、争取，不争取你就得不到你要得的东西，所以必须要争取，连祷告都要争取。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争取，我们是要拼命的讲，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好像我不争取，他可不会给我了。我小的时候很喜欢一个的故事，我相信我姐姐也讲过很多次哈。这个故事什么是乞丐皇子的故事？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啊，幻想自己成为皇子。这个乞丐皇子的故事的里面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提醒哈，思想一下，如果真的有一个的乞丐被带到皇宫里面啊，跟原本的皇子交换了，那他在皇宫里面生活的时候，以他过去的哪一种的观点，哪一种的人生，他会做什么？我相信如果是将一个人进到皇帝的皇宫的里面，他过去是那个乞丐的话，他看见哇，这个东西很漂亮哦，他就拿着放在口袋里面，这个东西也挺好的，要放在口袋里面，见到什么好东西他都会拼命拿着放在自己的口袋的里面，这是他生命过去一时的，在街上能够见到好东西，自己不拿别人就拿走了，每一天他见到好东西就拼命放口袋里拿的时候，拼命放的时候，一天到晚背着那么重的东西在身上，什么花瓶啊，什么碗啊，什么叉子啊，碟啊，都放在口袋里面，一大堆的东西。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我干嘛这么傻？如果我是皇子，所有这个皇宫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嘛，我干嘛要这么傻，每天把这么多东西，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口袋，每天背着哪里，怎么苦在哪里走来走去。如果他是聪明的话，他明白了，如果他是皇子的话，他在这个皇宫的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他的时候，他要用的时候就用了，要吃的时候就吃了，他的爸爸会给他的，不需要每天用这个方法来抢放在口袋的里面。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的肯定，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所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都知道，我们不需要告诉他我需要什么他才会给我，他知道他会按照我的需要会给我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从来没有想过，我就是皇子，我就是神的儿女，我拥有的是神的丰富，我看见的只是我在世上要抓的东西而已，我没有看见我这个身份 所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生命，一种的生活。那祷告干嘛？他都知道祷告干嘛。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神很愿意，杰威的天父很愿意他的儿女跟他讲话，跟他交流，跟把他的把心思意念来告诉他。这个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的一种的表达。我的女儿从小很喜欢讲话，可能在你们面前你不觉得，在家里都知道她很爱讲话。小的时候我常常跟她玩一个游戏，我们玩一个游戏，现在是五分钟不讲话，看谁能够赢，她才不讲话的。她很爱讲话是好事，我不是批评哈。她有个习惯，去学校回来他就好多东西跟我们讲，特别跟妈妈讲，我在旁边有时候不耐烦，但是还是听讲啊，这个哇，讲很多东西，他就开心不开心他都会告诉我们现在长大了还是这样哇，去上学回来发生什么事情，哇，他就很高兴的告诉我们面对什么困难就很高兴的告诉我们他面对什么困难在这个他讲话的过程里面是表达什么？表达我们跟他一份很亲密的关系，他很信任，他能够把他所经历的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神对我们要求我们向他祷告的其中一个很重要一个的理由。神不是不知道我们什么，那是他愿意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清心吐意的把我们一切的好坏经历、喜欢不喜欢、愤怒都带到他的面前。这个是生命交流的一个过程，祷告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的过程，并不是单单我需要什么神你给我什么，我需要这个你给我这个。乐怡小的时候，他有时候我们需要说你要吃这个你要先问因为他小的时候爱吃糖的话就拼命吃不行，一定要先问了才吃。到现在他长大了，我们不会说乐怡你每天吃什么要问呢，我批准你才能吃。我不会，他长大了嘛他爱吃什么可以吃什么，他长大了他就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来成就。这个是我们信仰的里面一个很需要学习的成长的过程。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很多时候神会要求我们，给我们这个的机会，让我们向他祈求，然后让我们发现我们的需要，然后他给我们。只是我们还不认识他的过程的里面，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神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引领。但是当我们越明白神的心意，神就不会用这样一种的态度来要求我们每一件事情要我能不能够去哪里，能不能够做这个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将一直在哪里落了一个说，神都知道，神也给我们足够的属灵的生命去成长的时候就不需要这样。所以祷告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跟神关系成长的过程的一个的表达，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进入头三个的愿，我们来思想头三个的愿。愿什么？如果真的把这个的耶稣的教导的祷告分成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好像有六样的东西愿神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做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好像是六样的东西在当中。但是这六样东西是可以很清楚把它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前面三样是关于神的事，后面三样是关于人的事。再清楚的话，前面三样是父神，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后面的三样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 用最简单的哈一个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哈，耶稣重复教导门徒的时候用了一句的话来说明究竟祷告是什么，我们需要学什么。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后面我们需要的东西神都知道。但是在这个祷告的教导里面还不止这些事情啊，下次我们会跟大家讲日用的饮食这三方面是在说什么啊。我们先来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从这个的这一句里面来思想，究竟这个祷告神耶稣基督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里耶稣教导我们前面这三样事情是先来关心父神的事情。从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我们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把天国带进了这个世界，神的国度来到人的世界的里面，天国来到了。那么世上的人怎么样来认识这一位的神国的皇呢？啊，那么这是从这三个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啊，这是这三方面的祷告，这是一个宣讲天国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怎么样让人能够尊神的名为圣？怎么样让神的国降临？怎么样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好像一个宣教的一个的宣告，一个的很大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回答我们个人私人的时候，我们在想究竟这样的祷告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不知道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最关心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是不是？关心的是我希望得到的都是还没得到，最关心的是我现在的人生的路向是怎么样，最关心的还是我自己现在生活是如何。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要问，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与神的关系的里面，究竟神的名为圣重要，还是我得到我要的东西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还是看过一个的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出来的，叫做《烈火战车》啊，Chariot Fire 这个的电影啊，《烈火战车》讲什么？讲一个运动员啊，一个在1924年 Olympic 的时候，一个的英国的一个运动员啊 ，Eric Lindell 的一个的故事啊，这个运动员。代表着英国去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的比赛，他要参加那个赛跑，哪一天刚好是星期天，他要出去比赛的哪一个的项目是在星期天举行。按照他所有的队员所有的人的教练的观点里面，他哪天如果出去比赛的话，一定能够拿那个奖牌的，因为他是很有实力啊。但是哪天他说我不去，为什么？因为今天星期天是我敬拜神圣的日子，是我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的日子，所以他不去，他自动放弃出去比赛权柄。当然了，你代表国家你这样做一定被骂死了，那所以他们就对他很多的批评。但是他无论怎么样，他说今天是分别为圣，我要敬拜神的时候，所以他不为自己来争取荣耀，他要把荣耀给神。所以哪一天他不去了，改了另外一天， 国家把他放在另外一个的赛事的里，这个比赛的里面，不是他的平常跑的哪一种的距离的里面，按理他不可能能够拿到什么的奖牌，但是因为他先以神的荣耀为首要，所以那个故事那个电影告诉我们，他跑起来的时候一点那个形态都没有，但是竟然他拿到一个冠军。虽然是一个的故事，当然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让我们好好来思想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的重点。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祷告的目的是常常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来向神呼求。耶稣说，你不需要像外邦人那样，你要的都是我天父都知道他会给你的，你要学习以神的国作为优先。我得到所要的东西是重要呢，还是让神的名得着荣耀重要？当我们先把这个的重点放在神的国神的名的荣耀上的时候，你们所需要的神必须要给你的，必定会给你的。这个就是后面六章三十三节里面所说的话。但是今天我们在学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学明白神的荣耀的事，我们今天学祷告就是我用什么话能够感动神的心，他会给我要的东西。我们好好反省，究竟我看重神自己的荣耀多，还是看重我自己的得跟失比较多？如果我单看见我自己的得失，我自己的荣耀，我就是像外邦人一样，祷告就成为一个的途径来满足我的需要。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天父并不是哪些偶像，并不是你用什么话来支配他，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给你与不给你不在你用什么的话，是我们的态度如何。所以祷告要学习的把神的荣耀放在首先，我们所需要的神自然会给。如果我得的这个东西让神失去荣耀，我宁愿不要。如果我得到这个东西让神失去荣耀，我宁愿不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一个的方向。但是今天我们常常从来不想神是否因为我们所得到的东西的荣耀还是失去荣耀来祷告，我们只想到我自己得到的东西宝贵的。第二点，愿你的国降临。这里说什么？神的国如何降临？当然我们知道有一天神的国会降临，人会被提到神的国度的里面，但是现在神的国降临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掌权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国的地方。所以耶稣说，天国不在哪里，不在这里，是在人的心中。当我们的心让神来掌管的时候，神的主权在我们心中被神来掌管的时候，这个就是天国降临这个的表达。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你来掌管。这个就是祷告，在神面前的祷告。保罗一个非常好的经历提醒了我们，保罗还没遇见耶稣基督之前，他非常的杰出的一个人，所有的事情他都很有把握，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有很大的社会上的成就，因为什么他都会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去做。但是当他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一个的呼喊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改变了整个他的人生的方向。什么？以前是自己做主，现在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是你说了算，你要我做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神呢，你要我做什么？ 不是神呢，我要做什么，请你给我 approval。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常常说，我已经定好我的计划了，我要做的工作，我要走的人生的路，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已经定好一套很好的计划，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神呢，求你加上祝福，给一个 approval。 但是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并不是如此。雅各书里面讲的一个很好，雅各书里面有一段的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个城里面去，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的云雾，出现笑死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住若愿意，我就可以活，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不可以张狂夸口，这个就是愿神的国降临的一个的表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不是我们改变神，在我们祷告里面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神来改变我这个人，我做的决定让神来提醒，究竟我这个看法是对还是错，不再是以我作为我生命的中心，那是让神来掌管，这个才叫做让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究竟这个跟愿神的国降临有什么分别？愿神的国降临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以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愿神的旨意成就是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一个的过程。今天很多人，我们说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其实这句话老实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问错了，因为神的旨意都在圣经的里面，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是找一个的理由，我不明白所以我不做。其实我们都明白，就是我愿不愿意去做。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从来没有的讨价还价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宇宙世界的创造不需要任何人给他任何的意见，神是最终的掌管者，他的旨意从来不需要问，没有的 argue， 旨意就是这样成就了。问题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一个心，神啊，愿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来成就，我顺服你的带领。很快用一个例子做结束。刚才我们提到大卫的祷告充满了哪一种的 emotion， 一种的情感。哇，那个仇敌实在太可恶了，求神你替我把他的牙都打破。多厉害啊，多有学气的祷告。当我们读这祷告的时候，我们以为大卫是一个非常学气的一个人。是真是这样吗？不是。在他祷告里面，就好像一个儿子跟父亲把他里面那个情感表达出来。但是大卫是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他是顺服神旨意的人。当他有错他承认，当他在生命当中走的路的时候，他愿意按照神的带领而走。大卫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敌人，我们都知道是谁，扫罗，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敌人。扫罗是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开始的时候一个大的敌人。扫罗因为妒忌大卫的缘故，常常三番四次的用尽方法要把大卫杀了，逼到大卫要逃跑，要流放在外。按理就好像大卫所说的，他里面对这个的敌人应该非常仇恨才对，从他的情感的角度。但是我们发现大卫是顺从神旨意的一个人。当有一次扫罗进到一个山洞里面，在方便的时候，那个大卫在山洞里面，他不知道大卫在里面。 扫罗进到这个洞的里面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其他的追跟随从跟着他。他在哪里方便的时候，这个大卫其实他要杀这个扫罗太容易了。但是扫罗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偷偷的偷偷的拿了他的衣服一个小角，偷偷的告诉他，拿了他的东西，然后告诉让他走了之后告诉他，我有杀你是非常的容易，但是我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受膏者，你的生命不在我的手中，我让神来对付你，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大卫遵从神旨意的一个的表达，他并不是按照他自己的血气，他自己的哪种的需要来做事情。他知道这个是不是合理的事，不应该做的事情，他顺服，就算他有很多的机会做这个事情，他不做，让神来掌管。这个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顺服神的带领的一个的表达。今天我们常常在祷告的里面，我们不是说神啊，帮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顺服你的旨意，我们常常盼望能够用一些的话跟神说，神啊，你就听我的吧，我这样也挺好的嘛，我这样做是为了你的，好像说神给你怎么说呢，骗了的样子，帮助你做这事情，好像让神来顺服你的旨意多于我们来顺服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教导说什么？我们要以神的荣耀放在优先，我们要把神的主权放在优先，我们要把神的旨意放在优先，然后才思想到我们的需要。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学祷告从来不从这个角度来学，我们只是学我用什么漂亮的语言。当我在众人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大家啊，你祷告得真漂亮真好，我们只是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了神的旨意，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祷告的意义。神盼望我们跟他倾心吐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跟他说，但是神告诉我们，我是你的父，你所需要的我都知道，你不需要啰嗦告诉我，我都知道。你先要学习放下你自己，学习把神的荣耀放先，学习顺从，你就能够得到你需要得到的东西。下次把下面三个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留下这样的话语。多数时候我们非常的自我，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也戴上面具，我们用漂亮的言语希望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强迫主你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跟外邦人没有两样，我们以为在你面前极力去争取我们就得到，但是主你的教导告诉我们，你是哪位看见听见也知道的哪一位的神。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主你都知道，我们不需要列一个清单来告诉你。主你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是愿意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敞开跟你来分享，透过祷告你教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放准了。求主你帮助我们寻求你的荣耀多于我们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需要，让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不是我们计划，乃是主你引导。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多少时候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但是我们不顺服，因为那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求主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得罪你。求主你指着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同样来教导我们，透过祷告跟你建立一份生命的关系。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你都知道，求你怜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